手术是做一个赔一个，你做的少赔的少，做的多赔的多，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我们胸外科大夫想，这样一个手术我们还做不做？但是我们也有一个良知的问题，这样病人难道你不给他做手术合适吗？
我听下来，这个 DRG 还挺复杂的，不管是对于医生、对于医院，还有病人。
当医院加入了 DRG 收费的模式以后，病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不你就 DRG 收费，要不你就纯自费。也就是说，医保不负担你任何的费用，纯自费也是可以的。只有这两种形式。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想聊一个比较前沿的话题，就是医保改革 DRG。先让老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DRG 是什么？为什么要实施 DRG 呢
？DRG 实际上是三个英文字头组成，就 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它这简称就是疾病诊断相关分组。那 DRG 呢，它是一种控费或者一种付费，它是把相关的疾病划为一个组进行打包收费，不是按项目逐项收费。这样的目的呢，就实现了医保患三方的共赢。首先要解释一下 ，DRG 控费呢，它不涉及门诊医疗，只涉及住院患者付费的问题。再详细的说一下，就拿一个肺部肿瘤手术住院的一个例子。那么我们看 DRG 之前病人是怎么收费的？它是按住院实际发生的每一项的花费的累积累加出来的。比如说，病人住院需要做术前检查、手术准备以及手术当中的麻醉、手术费以及手术相关的耗材、术后的监护护理费以及术后的一些检查等等等等。这样呢，他在出院的时候把这些所有的项目所实际花费的费用进行一个累计统计，就是他将来出院的费用。这是 DRG 改革之前。那 DRG 改革收费之后呢？某个地区，无论是哪家医院的胸外科，那么他的肺部手术的病人要收费统一一个价值。比如说，目前在天津呢，肺部手术的总的一个价钱就是84000元，这一个统一定价。这个费用要包括住院期间发生的所有费用，既包括床位费、化验费、药品费、护理费等等各种检查费，统一打包起来。84000元的一个费用，这个费用也不管病人是男病人、女病人，也不管有没有合并的疾病，比如说合并有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他只要是做了肺部肿瘤的手术，也不管你是哪种手术，包括部分切除或者全肺切除，都是这样一个价钱。为什么要实行 DRG 的一个收费呢？或者我们叫 DRG 控费？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诊断医疗水平的提高，同时伴有新的药物或新的治疗方式不断的增长，整个的医疗费用会出现一个持续的上涨。因此国家急需要控费，同时也要保证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才逐渐实行了这样一个 DRG 计费办法。
明白了。那我想问一下老郑，我们可不可以不选择 DRG 这种方式呢？
当医院加入了 DRG 收费的模式以后，病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不你就 DRG 收费，要不你就纯自费。也就是说，医保不负担你任何的费用，纯自费也是可以的。只有这两种形式。
哦，明白了。那我再问一句，比如说要是刚才说的是肺部肿瘤的诊断，我们还以这个为例子，如果我们不进行手术的话，医保住院结算也是会给 DRG 的结算也是会给刚才老郑说的这个84000元这么多钱吗？
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手术的，相当于进行了一个诊断，或者是已经明确这个诊断 进行相应的一些药物治疗，这里包括化疗或者免疫治疗或者合并其他治疗。那这种像属于内科范畴的一个没有手术的一种分组呢，给的费用是非常低的，不会超过10000块钱。
为什么手术和非手术的病人去治疗相同的疾病会差别很大呢？
是这样的，在医保基金来看呢，带有手术或诊断治疗方面的住院病人才给予比较高的医保的支持政策，而相对来说，如果这个病人只是偏药物治疗，是非常压低的。也就是说，将来医院通过这种医保收费的差异化来指导病人。尽量大的手术要到一个大的一些医院去，而偏药物治疗呢，尽量就像在门诊或者三级医院这样的方向。
那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刚才老郑说的医保的结算金额，它会规定了治疗这个疾病需要7000块钱。那如果医院医生花了7000块钱去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那相当于就刚刚好，医院也不亏不赚。那如果医院花了4000块钱呢，就把病人的疾病治好了，那么相当于医院赚了3000块钱。那如果医院花9000块钱的话，相当于医院亏了2000块钱去治这个病，相当于医院就做了亏本的生意。
因为这样的事情呢，一个病人是这样子，比如这一个病人可能亏了或赚了，但是呢，我们医院呢是按一个月进行统计的，也有这个病人可能是亏了几千块钱，而另外一个病人呢可能会赚了多少钱，这样每个诊治组呢进行按月的统计，主诊医生诊治病人的数量不同，经过加减以后，平均的费用不一样。所以它的总的盈亏就会出现一个完全的不同的结果，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会跟每个主诊医生的绩效进行挂钩。
我想问一下，就是所谓治一个病7000块钱，像这种疾病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去治疗？这个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呢？我们的标准是如何去判定的呢？
是这样的，应该大家都有一个常识。如重大的手术费用是偏高的，同样的一种疾病，保守的治疗，总体的费用是偏低的。专门的部门它会测算同样一个疾病在不同的治疗条件下，它花费的平均水平是什么？尤其是在 DRG 实行之前的2、3年，某个地区治疗这种疾病，它的平均的手术院是花费多少钱？如果这样一个病人非手术的，他花费多少钱，进行一个相关的统计，得出平均的价格，就以这个线作为一个指导。
哦，原来是这样啊！医生会不会收治重症病人多，每个月可能就会亏欠太多的绩效，就会出现挑肥拣瘦的情况呢？
这个呢，不容否认，从大多数主诊医生的心理来看。谁都愿意收那些手术又不费心、又不费力、又年轻、并发症又少，肯定他的收入就高。因为并发症少，意味着可能手术时间或者住院时间短，他的用药的费用会低一些，而带来的你的每个病人的手术的一个盈利会多，相加起来，你这个月的收入就很高。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从医德或科室文化和担当来说，作为一个主诊医生，遇到一个年龄比较大、合并症多，比如说有心肺功能不好，或者合并有心脏的问题，那么这个病人可能术前准备就要充分，做各种心脏的评估，术中可能出现各种意外的，那么术后的监护室的费用也会增加，估计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赔钱手术。总体来结算，但是呢，难道遇到这样病人就放弃了吗？而且这样的病人可能通过手术能够达到比非手术更好的结果，而在术前拒绝进行手术，有的时候一个医生的良知是过不去的。另外呢，如果所有的医生都选择简单而不复杂的手术去做，他的整体的医疗的技术。和能力长期会慢慢的下降，而可能最终会沦落为一个低水平的医生，这也不是一个医生的真正所求，所以医生会慢慢的接受这种心态的平衡。 既要考虑到病人的费用问题，也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该手术手术，也就是说该怎么去治疗是怎么治疗，这样一个心态去面对这样一个 DRG 收费。实际上，除了盈亏的问题，医院确实也有一些机制来进行一些相应的补偿，比如说有些病人他非常的重，我们会有一个申诉的机制。同时，医保的申诉补偿问题，当然这需要比较麻烦的一些情况去进行利益的争取。是实际上在 DRG 初期实行阶段呢，确实存在很多的不合理的问题，包括比如说 DRG 分组。另外，DRG 的这种标准可能会在2年左右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一个肺部手术，通过我们前期的这2年看。这个医院可能是不是挣得太多了？有可能在一两个年度还要进行下调。
明白了，其实我听下来，这个 DRG 还挺复杂的，不管是对于医生、对于医院，还有病人，理解起来其实都是一个，或者说像探索的阶段吧。不是说一锤子买卖，可能后面也是会不断的去优化这个，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生对病来说，他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医生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首先，不像以前，医生不用算账，不用太考虑经济问题，你该怎么治怎么治，他就按项目收，只要你遵守医保的基本的规则，不能超越他的适应症去用去，就基本上没有拒付的问题。但是从 DRG 以后呢，医生必须得算一算，我这个病人可能花费是多少。如果没有一个经济头脑，可能你这一月下来。可能你会
都是
亏得一
亏
塌
的，是
糊
吧？
涂，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也就是说，我们前期听到某些一线城市的大咖做食管手术的时候，就抱怨我这一个星期下来，我亏了1万多块钱。大家可能不太理解，那么我把这一些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在 DRG 分组当中呢，它是将上消化道肿瘤定价在，比如说定价在8万多，但是呢，上消化道肿瘤我们知道，既包括食管的手术，又包括胃的手术或者其他像你比如说像幽门或者胃体的手术，都是一个价格。这一价格呢，普外医生、普通外科做胃手术医生，他非常的高兴，因为什么呢？他只进行一个腹腔镜的一个手术。他的手术的时间、手术的耗材是非相对来说比较少，他肯定是非常盈利的。可是作为胸外科医生，他要做一个食管手术，被划归为一个上消化道肿瘤的手术时，他就面临着肯定要亏损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首先，这样一个食管手术，它的手术时间是非常长的，可能是普通的胃部手术的2倍。甚至3倍的时间，因为食管手术要进行颈胸腹一个三切口的胸腹腔镜联合的手术，它的手术的时长以及它的手术的耗材的花费等等，而且它手术时恢复的时间完全跟普通的胃部手术不在一个级别上的，它所以毕竟花费平均下来可能在10万甚至以上。这样的手术是做一个赔一个，你做的少赔的少，做的多赔的多，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我们胸外科大夫想，这样一个手术我们还做不做？但是我们也有一个良知的问题，这样病人难道你不给他做手术合适吗？这我们会跟医院进行一个申诉，但是价已经定了，我们只能做一个赔一个。等到下次医保谈判时，我们把我们的诉求、我们的合理性进行一些个申诉，来以求改变。
那我想问一下老郑，就这 DRG 的改革对普通人有什么好处吗？我听下来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实际上呢，当然国家控费得到了一个节省医疗费的作用，另外能够减少医生的过度的诊疗。也就是说，医生会把医保的钱用在刀刃上。对于病人来说呢，有些医保的用药是它是大量采购的，医保的 耗材也是集中采购的，它是一个基本的医疗的保证，所以会出现，比如说我们进口药的开不出来，同样的一个药物在医院当中，进口药是因为医保控费它进不到医院了，它只能是用一些个平替，国产的平替的问题。另外，很多高端的一些手术可能会被限制，比如说机器人手术的，可能就会能因为控费的问题不能常规用，只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能用。
是的，是的，老郑说的这特殊情况就是一病人选择自费，对不对？
自费呢，没有医保 DRG 的控费的压力，它可以按照最好的水平去进行治疗。这样呢，可能在花费上呢，会明显的可能会比普通的大剂付费时会高一些，有这种可能性的。
是的，你刚才说到三一联动，我怎么 DRG 的改革？我听下来好像是对外科医生会更好一点，对内科医生不是很利好吧。
从初期看，确实如此。医院的很多的科室，重要科室更倾向于发展外科的科室。因为这样的外科科室，由于赋分比较高，它医保的政策倾向性更好，所以医院的整体的治疗方向就是偏向外科状态的。但是对于内科来说呢，内科医生他也在改变。就像我们经过多年看，外科是一个腔镜化，内科是导管化的一个状况。像导管呢，也在控费。但是也是偏向于操作类的一些个治疗的，比如说我们心内科不单单是开药问题的，它的心脏的介入治疗，包括心脏的心律失常的介入治疗等等等等，已经普遍的在三甲医院采取了。在胃肠道医生呢，那我们看在内窥镜下的进行一些操作。微小肿瘤的治疗及像胃结肠镜的一些个相应的有创操作的诊断治疗都已经非常普遍了。虽然它的总体赋分不像外科那么高，但是它的数量如果增加以后，它同样也是挣钱的。
是的，是的，我感觉这个 DRG 对医生来说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好处吧。
对于医生来说，压力是明显增加的。首先，它的缩短了住院时间，因为你在同样的一个床位固定下，你收治更多的病人；你在减少病人的住院时间的情况下，你收治更多的病人，而且要增加你的手术的例数来增加你的总体收入，所以医生感觉呢非常的繁忙，压力增加，有的时候收入呢，有的时候可能并不增加很多。
是的，
有的
那医
时
生，
候更愿意接受自费的病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患者想用更好的药或者更好的技术，基本上就只能选择自费了。像我其实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选择自费的话，大家可以用保险的方式去转移这个风险吧。我们这里当然也不做保险的推荐了，只是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买保险才能应对 DRG 的改革。就比如我们像知道现在很火爆的像百万医疗的产品，大家基本上都是以有社保的身份去参加。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购买无社保的版本，这样才能在 DRG 改革的情况下，我们去进行任何的治疗啊，或者是药品的选择，就能规避医生被 DRG 限制住，或者。当然，更好的选择也可以买那种有特需或者国际部的中端医疗，这个也是很好的，不进 DRG，但是能享受更好的医疗的方式，同时保险也是全部报销的。但这个购买的时候可能会比百万医疗无社保版本会稍微贵一点点。那老郑对于这个 DRG 改革或者是购买保险有啥想法吗？
比如说肿瘤药物，目前我们看在进展的非常快的肿瘤药物的进展，除了靶向药物，包括免疫治疗以及 ADC 药物，非常快，非常快。也就是说，在19年初，我们的 PD-1、PD-L1 的肿瘤治疗只有外进口的2种，或者国内才有3种。我们现在看，国内已经上市的接近20种。 而且这种数字还在扩大，而某些医院呢，不是说20多种都能进去的，可能只能进几种。但是像那种双抗的高端的免疫治疗，在 DRG 情况下呢，医生就没法去用了。所以，但是有些医生为了追求更好的疗效，那么只能让病人去自费的购买。这样的情况下，商保就非常重要了。
是的，是的。其实刚才，其实小郑也提到了，现在如果大家去购买百万医疗的无社保的版本，其实是完全可以覆盖这部分内容的。也有那种境内没有上市的一些国外的特药的话，基本上都是涵盖的。CAR-T 的那抗癌针，
就是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的针，还有包括其实现在的保险都有什么质子重离子的治疗，还有比如说去日本或者去美国去治疗癌症。现在的像这癌医疗其实已经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先进了，基本上比如说要是大家去选择无社保的版本，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 DRG 的问题。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买中高端的医疗，中高端呢是完全不会有社保无社保身份去选择的，是所有的特需，因为之前中高端医疗就是保特需或者是说保无社保的那些用药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是预算充足的话，也可以选择这部分，也是买给未来的一个保障嘛。
确实是，医保的 DRG 付费就是为了控费，它基本的思路就是保证基本的医疗。那我们看一个新的治疗办法，在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呢，它很难被纳入 DRG 的能收费之内的。医疗的 DRG 实际上就是基本医疗，所以它不会涵盖最新的诊断的手段，包括药物的最新的治疗。而这些新的药物治疗对许多疾病都是非常有利的或有效的，医生也没有办法去给病人应用。
明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关于 DRG 的问题，包括老郑从医生的角度去看 DRG，从病人的角度，从患者或者说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怎么看待 DRG 的问题，包括怎么去购买保险，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小建议吧。如果大家有关于 DRG 的问题想了解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今天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啦，拜拜。
拜拜。